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晚安，我是美珍，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你一块相聚。不管你是透过广播或者是透过录音带来收听到这个节目，我在此刻都诚心诚意祝福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能够因着今晚所分享的节目内容，使我们在其中得到上帝的恩典，能够感受上帝的平安。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一块分享生命的故事，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因为我常常是第一手啊收听到来宾们见证故事的人，我是最蒙福的。当然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能够使收音机旁所有听到这个节目或者听见这个节目卡带的听众朋友啊，你也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来宾们的生命故事，是因着有一双奇妙的双手，一双大能的手，一双慈爱的手，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能够从这个柳暗进入花明，让这个生命呢有一些美好的转折，而且能够在这人生的舞台上越走越好，演得越来越精彩。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实的。生命的历练是需要经过许多的起承转合，但是如果靠自己，常常我们都会有一个感叹，就是为什么越演越糟糕，为什么越演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演呢？人生舞台上我们需要一位大导演，在我们经历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高低起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演，而且可以演得更好。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来宾分享生命故事，其实我都有一种感想，就是觉得并不表示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走一段跟来宾们生命历程当中相同的经历才能够去体贴到神的爱，但是我希望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如果来宾们他们所分享的故事都能够真的在那看不见爱，看不见盼望，看不见信心的时候，仍然因着上帝的爱，因着上帝的扶持，能够走到如今，甚至于是有盼望，是有信心的走下去，那么你也可以，因为上帝爱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上帝也爱你。这是我们在每一次节目播出的时候真诚的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不变的真理，上帝爱你到如今，而且他是以变以谢的神，也就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那么今晚呢，就要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分享这样一个生命的故事。今晚邀请的这位来宾是赵董红尼师母啊，他目前是在安素堂聚会，那么他本身是一位教授的妻子，所以我们称他师母。赵董红尼师母他的生命经历呢，有许多许多的收获，那么在他从没有信耶稣到后来信耶稣之后的生命转变，也有许多的经历是值得我们一块来分享的。那么在节目进行之前呢，跟师母沟通之后呢感谢上帝他愿意用自述式的方式很详细的来分享他的生命经历，所以今晚我们就邀请你跟着我们一块来用心的聆听赵董红尼师母他的经历，他如何接触信仰，如何从接触到接受，如何从接受到委身，而且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他曾经经历了罹患脑瘤这样子一个疾病的打击，今天的他已经得到医治了，但是身体上仍然有软弱，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他又是如何看待上帝跟他的关系呢？很盼望透过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分享。我还是要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块在一首好听的诗歌，就邀请你听听赵董红尼师母她的生命故事。
深沉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开始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慈悲的天父，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说出来的话语每一个字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啊，让讲的人跟听的人同门造就，同感应灵。我们将同心合意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信主以前，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我有个疼我的老公，一对乖巧的儿女，我自己也像学生一般学这样功课学那样的功课，可是心里总觉得有些地方不被满足。在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突然会想到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天我就问我的先生，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说，生命的意义在宇宙创造记起的生命。我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他说，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说，父母把我们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那我们再传承下去，把孩子教育一个有用的人，这就是生命。那不然你还希望什么呢？可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并不能够满足我。那有一次机会，有人说到我们的中国的老祖宗的经典里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我就去上了庄子易经课。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智慧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或者做人的道理，可是仍然不能够完全的满足我。直到1998年，我的姐姐在美国 国际电话不断地打到我们家来，说他信主了，他重生了。那我也为他高兴，我说姐，在国外我知道很孤单寂寞，有一个宗教信仰做你的精神寄托也不错，这是我当初对于一个宗教的看法。可是他的电话不断的时候要我也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多的争执，到最后我们甚至于我骂他说他是宗教狂热分子，我说他是走火入魔。哇，这简直是姐妹的感情就被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像争吵不断。结果呢，我的姐姐仍然没有放弃我，她从美国飞回来，然后都来跟我传福音。她回来的时候我还仍然躲着她，可是直到她要回去的那一天，我实在不忍心该去看看姐姐。我回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我看她睡在床上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就说姐你怎么了，她说我这次回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全家，可是我居然没有达到这个结果。那我再硬的心肠也不忍了，所以我说你看我不是来了吗，我代表我们全家来听你传福音了。他说你真的愿意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他就突然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啊，就很兴奋的起来把门窗关着，就说要带我做个祷告。那他说他讲一句我跟着听一句，跟着他念一句。那等到祷告完了以后，他就问我说妹，刚刚的祷告你都同意吗，我说大致上都同意了，可是姐你说要我活祭献出主，我说姐我现在还不想死。他就笑了，他就说神很爱你要给你永生，怎么会要你死呢，他好像完成了他一个工作。我也很高兴的就回去了。可是虽然我的祷告我并不是很了解我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个的宣告，可是呢神是信实的，他真的是引领到我了一个他创造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或者他的旨意里面。那姐姐回去回美国以后呢，她还是打电话来，那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说姐，我说说实在的，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啊，那我不需要一个宗教信仰做我的精神寄托。姐姐说你不要贪恋世俗短暂的幸福，你要为永生着想。我说姐，人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我从来不求永生。她就说妹，我原上帝会原谅你讲这些话。我说这个人怎么搞的，点也点不醒，讲也讲不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姐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他说我要你读圣经。那我说好好，其实他送我那本圣经还在我们家的茶几上，我连碰都没有碰过，我说我看不懂。他说所以啦，你就要受洗啊，让圣灵带领你会了解圣经。我说这个人真会打蛇缘棍上，我才说我看不懂，他就叫我受洗了。可是我还是敷衍他，我说好好好。我说还有呢，他说第二个你要上教堂。那我心里想说上教堂难得一个礼拜天，我怎么可能去上教堂呢，那可是我还是说好。那第三个我说还有什么，他说你要祷告。那当初我认为祷告是我碰到困难我就是求神嘛，好像一般宗教信仰就说碰到问题去找神一样这样。然后我也说好好，他说你不要吃，好好好，你要去做啊。我还是说好好好啊，可是呢他还是不放心。直到1998年的圣诞夜那天下午，我接到了我们安素堂师母的一个电话，他说赵师母真好福气哦，你有个这么爱你的姐姐。我那个时候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我说我这个姐姐真神通广大，连师母家的电话都找到了。那天我就跟师母说，师母晚上我会去教堂。他说今天晚上当然欢迎你来，可是我最主要的是要带你查圣经。我这个时候真的不好拒绝了，所以在12月28号我跟师母敲定第一次要查经。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女儿就跟我说了，妈你信主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去查经呢。那我的儿子就说，姐你真傻，这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妈妈要了解圣经怎么好去对付大姨妈啊。那我也笑，我知道这不是我查经的原因，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查经啊。可是呢当我跟师母要查经的时候，我先问了我心中的两个疑问啊。第一个我就说我们中国人是读孔孟思想的，我说 孔子孟子他们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好像圣人，他们也没听过耶稣，难不成他们下地狱吗？就师母就从圣经上找到罗马书啊，就说凡里面说到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在使徒行传他又说到，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好奇，怎么我的疑问这本书上面可以有答案呢？那当师母说，你回去以后从新约的约翰福音开始看，就好像交个好朋友，你不认识他你怎么相信他呢？所以我就顺服了。我走路回家，我们家也就在学校宿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来读经祷告呢？因为那个时候先生孩子他们都有反弹，而且每个人认为一个家庭主妇好多时间哦。可是我觉得每天我要做三餐还要接送孩子，我的时间被切得一段一段的。突然我就想到说，完全属于我的时间就是先生孩子都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清晨的时候，那可以完全属于我的。所以我在12月29号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要做基督徒，我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今天早上我没有办法读经，因为我心里有一点不平安，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有错我就要认罪悔改。我说在大概差不多16年前呢，我在美国怀孕生子一对双胞胎的时候，我的公婆到美国来帮我坐月子，那我那个时候我的心全然在孩子身上，我没有体会老人家的心情，我相信我的言语跟态度上都得罪了他们。因为本来我结婚的时候跟我公婆住了1年，他们很疼我，可是因为坐月子以后，我总觉得中间有个疙瘩。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写了一封信，虽然迟了16年，我写了一封信向我的公婆道歉。所以在真正我开始读经是在1998年12月30号。所以圣经不管你相不相信，它都是上帝的话。可是当我读的时候，我居然可以读到神跟我在对话。有人说这就叫做神正在跟我说，叫 Rhema。 我想如果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的话，我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3年半下来，我天天清晨来亲近我的神那就在我信主2年以后神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磐石跟力量，跟我有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了我一个脑肿瘤。事实上神前一天晚上有警告过我了因为我早上读经祷告，晚上我就按照每天的日期我看一篇荒漠甘泉。我是1999年1月10号受洗的，那我在2001年1月11号的时候，我读到的是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世上充满了需要安慰的人，可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安慰使者，你必须自己经过训练，否则不足胜任。这种训练的代价极大，因为你必须亲身尝过那使人流泪流血的痛苦。这样你的生活就像一个病人住在医院，在那里可以学习安慰的艺术。你自己必须先受伤，当那位大医师替你洗涤消毒抹膏包扎创伤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初步的救护。你是不是正在稀奇为什么你目前会经过一阵特别的忧愁？等到10年以后你才会明白，那时候你会遇见许多人受你从前所尝过的痛苦，你可以见证你从前怎么和他们同病，怎样得着医治，把病情说明了，照着神从前包扎你的方法为他们敷上一点止痛油。那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你从前受那么多的苦楚，你也会感谢神所给你的训练和替你预先储备在你生命中的经历。神安慰我们不是叫我们享受安慰，乃是要我们做安慰使者。当我那天读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我还跟我先生说，哇，这篇文章真好，我念给他听。他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突然我心里想说，主啊， 难不成你要我生什么病还要住在医院啊？可是我只是这样想完我就不管了，然后我就洗澡睡觉。可是我的先生突然说，老婆，你有多久没有抹片检查了？我说，哎，12月应该检查，好像晚了一个月哦。他说，你明天就给我去检查。那我心里想，我明后天我自己安排事情，我不想去检查，可是神感动我要听先生的。所以在1月12号那天是星期五哈，我就去先做抹片检查，我说再办我的事也不迟。那当我正在开车的时候，我就打开江阴电台，刚好那个时候有个节目说，我们女人好能忍得痛哦，当我们如果摔一跤搞了5-6年才去看，可是这个时候那个复健会花好多时间。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一个月多前我曾经摔过一次跤，跟这有没有关系？突然又想到我的先生跟我说，老婆，你要去做运动了，你动作变好缓慢了。接着我又想到说，教会的一个姐妹说，赵师母，你是不是有长短脚啊？那这几件事情整个加进来，我就想，我抹片结束以后，我要去问医生，我要看哪一科。结果当我看完妇科以后，我问医生，他说你去看精神内外科好了。所以我走到柜台的时候，我拿了一个门诊的这个看的单子，结果发现下午才有看，我就算了。可是等到我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我里面一个感动说去问柜台，所以我就顺服的回到柜台，柜台说早上有啊，10点就有，所以我就挂了号去看。那个医生，我把这个情形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有轻微的中风。我说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低血压。他说低血压也可能中风，他说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脑里面长了一个东西。我说那更不可能，我根本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哈。那他说，那我先给你检查一下，你把你的右脚打3下拍子。然后我打了3下拍子，1、2、3。然后说你用你的左脚打拍子看，我就1、2、3。我的左脚居然没有力气来抬着。就他说，小姐，你的左脚完全没有力气，你不知道吗？我说我完全没有感觉。接着他要我走路给他看，结果走完以后他说，小姐，那哪叫长短脚，你根本就走路不平衡了，你要赶快住院检查哈。所以呢，我说不行，我可不可以门诊检查？他说当然可以，那我要给你照一个电脑断层扫描，大概要安排个3-4天才照得到。那我去登记的时候呢，神真的很奇妙的带领，就是说刚好有人退掉这个照这个电脑断层扫描那他们问我说我早上有没有吃东西，我说我早上还没有吃，所以我马上就可以照。照完出来，我看医生看完病人要走，我说医生可不可以请你等一下，我已经照完有结果，你帮我看一下。医生说不可能，我说真的。他说好吧，那就看片子。就他拿出片子又把我带回诊疗室啊。那不用他说，我自己都看到那个上面我长了一个脑肿瘤啊。他说差不多有4.3公分大左右了，像个乒乓球这么大哦。他说你赶快要住院，因为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时候有生命危险。所以在一天这个忙乱中的时候呢，我晚上居然是躺在床上等着要开刀，而且是脑肿瘤，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了。我就说，主啊，我等不到明天早上跟你见面，我现在就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跳下床去，我就打开我的圣经，按照我的进度，我读到的是启示录的第12章。他说说农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我就知道神告诉我得病的原因，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写完我信主第一年生命见证，在天恩出版社正准备出版哦。那接着呢，我读到箴言第3章，说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神应许了我的平安。接着我读到诗篇59篇，他是说我要用主是我的力量来歌颂他。那我信主才2年，其实诗歌不会很多，可这首刚好我会唱，所以我就忍不住从里面就唱出来。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 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主教了我一个秘密武器，当我们在患难中呢，我们还能够来歌颂我们的神，我们就已经得胜了。他教了我一个秘密武器。这边我岔开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事实上我喜欢一首歌叫做轻轻听，那学生听到了以后呢就送我一张。那我对机器是很不懂的，我每次要听到第九首才听得到这一首。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孩子抱怨，我说我每次都听不到我想听的那一首啊。结果我的儿子就笑我，还是说骂这个叫做遥控器，你再按九啊，他就直接到第九首了哈。可是我突然想到，真的是圣经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因为我对机器的不了解，可是我就把这一首真的是已经在我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很深刻，所以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能够这样子的唱出来啊。那真是很感谢神，就是说我的心里面完全就平安了。可是呢第二天大家也就跟我说，我应该到台大或荣总去开刀，不要在这边哦。那我就想说，主啊，圣经上可没有写台大医院或荣总，那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一家医院呢？结果可是在第二天，我觉得14号清晨是礼拜天，我读经祷告完以后，神感动我开电视。那我说，主啊，我信主两年来我几乎没有看电视，可是我知道我要顺服，我就打开，我说哪一台，就是83台。那83台结果居然是好消息频道，我从来没有看过，很多人介绍说很好。那天的主题讲逆境中得胜啊，那我说这正是我需要的。当他说到有个科学家因为妻子生病，他本来不信神的，这样呼求神的时候，神医治了他的妻子，他也归信主了。我就觉得好像在讲我，我说哇，我的先生说不定为这件事情能够得救啊。可是然后接着呢，我听到讲了说有一个牧师，当他心情沮丧的时候，他就去台大医院探访。当我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跟我的妈妈说，妈，我要去台大开刀。那我妈妈说，我在荣总退休的，荣总我还认识一些医生，台大我完全不认识。我跟我的妈妈说，妈，我是听神的，我不是听人的。我很感谢神，他真的给我一个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医生，也最好的仪器，来经历这一次我在主里面完全的安息。然后最奇妙的是我开刀完全没有疼痛。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开路即使前方已无路，他心其实总不能知，他会为你开心路，他是我的主，与我肩并肩同步，远的尽头深的开始，我的心盼望，我的心路向，为你开路，即使前方已无路，他心其实总不能知，他会为你开心路，他是我的主，与我肩并肩同步，尽头神的开始，我的心盼望，我的心路向，在那黑暗旷野路，他引领我， 全的新生命。
其实在跟神亲近的时候是那样的甜蜜，可是现实生活的时候仍然是充满了恐惧。事实上神还有跟我在箴言第三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可是呢，我一直在逃避开刀，从发现脑肿瘤到我开刀，我好像走在旷野里面40天一样。因为在那个电视里面好消息频道里面，我看到的是说15号晚上在卫理堂有一个医治那我就那天晚上我就想说，神会不会用神迹医我呢？我就去了。那是我先生第一次到教堂可是那天那个牧者说，神今天不医治人，因为你们家里都好多当灭之物。所以我的先生回来的时候就问我，什么叫做当灭之物？那事实上在2000年的时候，我姐姐回来过一趟，她说，妹，神真的好爱你哦，你们家这么当灭之物，你还能够 survival， 你还能够存活啊。那我说，姐，我现在还没有信主，要尊重他，我不敢丢这些东西可是回来了以后，我的先生真的就是真的很顺服的吧，该烧的烧了，该丢的丢。我看到他的顺服，我真的很感动那这里呢，我知道我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我又跑到祷告山去，竟是祷告3天那也有牧者也为我祷告。接着我又参加了周瑜伽牧师，他说他有最后一天会有个医治，我又去了。所以呢，台大医院通知我2次开刀，我都拒绝了所以我的先生很心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神用神迹来医治你呢？那在我看来，肿瘤这么早发现，你又以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来面对，对我来说已经是神迹了。而且如果神要你将来做一个安慰者，你将来跟人家说，我也得过同样的病，可是神用神迹医了我，更有说服力呢， 还是说我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战胜了病魔，更有说服力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太自私。可是呢，不管是贪婪也好，或者我怕开刀也好，软弱也好，我就跟我的先生说，那我答应开刀。可是呢，在开刀之前，我一定还要照一次电脑断层扫描，如果只要缩小一点点，我都不开刀哦。我的先生说好，他就跟医生这样子商量。结果照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小哦。我想医生大概看到我的脸上的表情，他说别怕，没有神还有我。我心里想，我怎么可以说没有神呢？事实上我那时候是在做祷告，我突然体会了一句话，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得安息。在这40天当中，我是跑来跑去的各种特会啊，我就想用神医治。可在这个时候，我祷告说，主啊，我全部交给你了。我的心真的得到了完全的平静安稳啊！那开完刀了以后，真的就是我发现我醒来，我居然都还是在祷告的啊！真的神的保守，然后我完全没有疼痛。在别人看来，我好像是一个患难或苦难，可是我却觉得它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经过这件事情，我的先生他居然愿意接受主啊！因为在这个当中，真的就是，我在安慰我的孩子跟我的先生。像我跟我先生结婚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看他哭过。可是有一天我这样走了，就摔了一跤，他非常难过，我看他在哭，我说你别怕，我们有主哈。他说没有你，我要这个主做什么？我听了心里很窝心哈。我就想说，主啊，原来他还不认识你，他应该把你摆第一位，把我摆第二位。可是我仍然很高兴啊，特别是从我第一次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的先生把我们房间一个椅子上的衣服全部折好，他来跟我道歉。他说事实上他已经相信神，只是他还不要受洗。他跟神有个约定，说我的老婆把这个椅子上的衣服都折好以后，我就去受洗哦。那他说，谁说家事是你一个人的？那个时候我也有反省，就是说真的，如果你在家里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那你只是想到服侍哦。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到说传福音很重要，这些衣服反正折进去到时候也是拿出来要穿嘛，我就放在椅子上，谁要穿谁就来拿哦。那就是说我前次去了士林一个董妈她圣经学校上过的，给我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神是第一，我们尊主为大，第二个是家庭，第三个才是服侍。神不希望我们服侍的时候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哦。那我也在那边学到了，就是说我很感谢神的是说，让我在那边学到的是我以为我比别人更有毅力，这样子天天早上来亲近神哦。当那个老师说，你们以为你们比别人更渴望主吗？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但我觉得我被破碎了，我觉得说连我要这么样的来渴慕神的话语都是神的恩典的话，那我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了。还有整个过程里面我学到的是神抵挡骄傲的。我很感谢神的是，我在那边毕业以后，今年5月毕业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书叫做瓦器中的宝贝才能够出版。因为神说如果我那么早想我就出版书的话，我难免有颗骄傲的心，神是如此的保护我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就是说很鼓励你们每天是在固定的时间跟神有个安静的时间，那会成为一个习惯。不仅是你心情好不好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他就会回答你。那你沮丧的时候，他是我们永远的安慰者。我们做错的事情呢，他会随时的来管教我们，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使我们每天有一颗柔软的心跟受教的灵在主的面前，不然久了就会心中刚硬，脖子僵硬而不自知哈。神不偏待人的，那你亲近他，他就会来亲近你。那我也对慕道有一句奉劝的话，就是说只要信不要怕。因为我真的是我常常觉得 我胆子很小，就说这个对不对或那个对不对。可是当我发现我踏出信心的一小步的时候，在那边我就会遇见神，也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以真的就是不管你幸福或者你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需要这位神。因为我们就像最近的孙大成牧师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空位，除非神来填满这个，我们不会有个满足的喜乐。我现在天天的真的在经历神的同在。我很喜欢宾路易斯师母小传里面有的一句话，他说我唯一的本分就是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而且谨慎地保守自己，使我可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的心就得到极深的安息，我的目标变得非常单纯，所有对未来的苦心筹划和对明日的挂虑都一扫而光。问题只在我现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如果是的话，神明日必定会向我启示他所要引领我的路。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做祷告，说你毕业以后神引领你下面一条路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学校，我们上课之前有敬拜赞美，有一天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写下来，可是我就说我需要印证。通常我们敬拜赞美完的时候会休息一段时间再上课，可是那天突然一个老师到台前来说，我知道刚刚神有对一些人说话，等一下你们就把它写下来。我有了印证，可是我还是很软弱。就第二天我们在祷告，早上有祷告会的时候，我又感觉上说写下来，结果我说主啊我还要印证，结果我们老师带祷告的老师又说，你们现在拿出一支笔来，我要你们写下来三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得到印证了，可是我还是不放心。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在听我们学校的录音带的时候，神感动我把录音带关掉听佳音电台。那我打开的时候就听到说早上一个作家早上要吃得好，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灵感去写工作，写你的文章。就神都在一直在好像要我继续的写，可是我说主啊，那第一本书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版哦，那我怎么知道真正是你要我写的哦？那这个时候神就让我想起来，在四月份我们学校请了一个外来讲员，他上课上到一半，他突然发个预言说，你们班上有一个人最近要出一本书，你不要小看这本书，它会让很多人灵魂得救。那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因为通常他们突然的感动都是要医治，不会突然讲这方面的预言哦。然后呢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怜悯我的软弱，或许你在提升要我听灵里的声音，可是向来你对我说话都是透过圣经的，如果我在圣经里面我真的看到一节你叫我写作的话，我就开始动笔。果然我那天早上读到是传道书12章第12节，说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我才真的安定下来。而且这个时候呢天出版社也确定说我在6月28号能够出我的第一本书。你知道吗，我出的这本书我是在哪里拿到的吗？我就像是住在医院里面，我是得了急性的肾脏炎，那天我第一次听到佳音电台对我的访问，也同时拿到我的书。我知道我们基督徒会有苦难，可在苦难中知道神跟我们同在，那样的平安喜乐，我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更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呢我觉得说我经历到了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医治、神的丰盛，我知道他还有更丰富的让我去经历的，我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开他了。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来做一个祷告，这个是我在唐崇荣一个讲座神权人权政权的主题，我把它拿来做我自己的祷告，我现在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主，我们慈悲的天父，孩子把我自己跟所有的听众都交托仰望恩主的手中， 主啊，亲爱的圣灵，请你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行到主你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旨意、那个计划、那丰盛的生命里面。主啊，可是你知道我们是尘土所造的，你知道我们，你应允我们有软弱、失败、做错的时候，可求你真光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真的回转向你，你就有那宝血让我们洗净我们，让我们洁白如雪。可是主啊，求你不要任凭我们心中刚硬、脖子僵硬，让我们真的是每天行在你的旨意计划里面，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访谈节目。在今晚节目当中，美珍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是目前在安素堂聚会赵董红尼师母啊，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赵师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在生命历程当中的见证。在40岁的时候，思考到了人的生命的问题，也因着姐姐锲而不舍的勤奋哈啊，赵董红尼师母勉为其难地接触了这个信仰，但是在更深地认识这个信仰之后，真的是如获至宝，而这个信仰也帮助他在生活当中有更真实的经历。在诗篇里面第46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因此即使在罹患了脑瘤这样子一个疾病的打击过程当中，靠着主是我力量这首诗歌，使他能够面对他所恐惧的事情哦。我们也真的感谢上帝能够医治赵师母，并且今天的他呢真的已经是康复了，虽然在身体上仍然有一些疾病，但是我真的相信从刚才的分享当中，再再的感受到他是一个靠着神话语为主而活的基督徒。虽然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每一天早上起来读圣经祷告，每一天透过神的话语去经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实在是值得我们许多许多基督徒来好好学习的。当然我也相信圣经旁许多的听众们会觉得说，基督信仰其实不就跟其他的信仰一样劝人为善吗？只是心灵的寄托而已吗？其实如果你真实的摸着这个信仰，你真的认识这个信仰的那位主，我相信你就不会再这么说了。许多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说，我们的神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信心，唯一的力量，是我们能够安然度过每一个难关，每一个高山低谷的神。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瓦器中的宝贝这本书已经完全写进了赵董红尼师母他在信主过程里的经历这一字是一颗真心，一篇是一段深情，这是来自外双溪畔层峦叠翠之中的一个心情故事瓦器中的宝贝这本书是天恩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真的希望如果你想更多更真实更详细的认识赵董红尼师母他的见证故事，不妨去买一本瓦器中的宝贝这本书，好好的来读。我再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那么看看别人的故事，也可以趁着机会好好的来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到底是不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到底是不是活得有能力，活得有尊严呢？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那么美珍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这个故事，也真的盼望今晚的故事能够扎扎实实的祝福凡是听见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分秒守护城市的心灵是我们的心愿，也盼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分享，能够帮助也能够鼓励安慰甚至丰满的祝福此刻在收音机旁的你。 节目到尾声了，美珍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了。结束之前还是要告诉你，在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要免费赠送五卷今晚赵董红尼师母的生命故事。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生命故事的卡带，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或者使用传真跟我们联络。那么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传真的话请你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那么在这里呢，就要跟你说声晚安了，祝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是。